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这次不是主题是讲门训吗？那么怎么牧师讲了半天，你都在讲个人家庭、夫妻儿女，那没有教我们怎么样做门训吗？其实呢，门徒训练重点不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做，重点是要去做。你看耶稣他的门训是怎么做的？当然耶稣也有教讲讲解教导的时刻，但耶稣的门训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做的。当他到彼得岳母的家，他就在那里教门徒怎么样为生病的人医治祷告。当他到税吏的家，他就在教门徒怎么样向慕道的朋友传福音。当他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他就教他们怎么样姐妹肢体相处。所以在每一个场合，耶稣都在教门徒，都和他们一起在做。当然我没有办法和你们一起做，但是门徒训练做了多次，为什么有成功也有失败，而失败的次数多？为什么？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发生改变，改变就是要实际的操作，操作就是要避免分区的生活，区块的生活。换句话说，门徒的训练应该从家中开始的意义，就是我们应当不再重复过去门徒训练的失败原因。有两个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没有负责任的对象，没有人叮嘱你，没有人帮助你能够建立一个门徒的生活。那么夫妻其实是最好来彼此帮助甚至彼此监督的一个门训的模式。那过去为什么门训总是做不成功呢？就是因为没有结合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所以其实每一件在家里、在教会、在工作的场合，我们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都应当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所以门训的课程其实是应当坐在我们生活中。那今天第四堂我想跟各位谈一谈的就是对于儿女的教养。有的人说，牧师这太迟了，我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儿女的教养啊？儿女都已经成家了。哎，儿女成家你有什么？还有生儿女吗？你说生儿女我们怎么样去教养，而是儿女的责任的。但你如果就是一个家，就有接触的机会，有接触的机会你就有可能影响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来谈一谈怎么样子教养儿女，然后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教养孙儿女、外孙儿女的身上。还是请各位耐心的来听一听。有的人说可能这些我们都懂，都讲过千次了，但是这也是我们需要复习的地方，因为它重要，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复习。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从这哥林多前书第三章6-15节这一段来一同思考神要我们怎么样子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在儿女的身上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改变。 跟儿女一同的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导儿女。即便我们的儿女已经成长，我们的失败也已经似乎是定型，但是在你没有迟的事情，也没有难成的事。若是主你怜悯，你帮助我们，仍然可以用祷告托住，挽回过去许多的失败。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期盼，我们的后代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来一同寻求你的面。就求主帮助我们今晚的教导学习，对我们讲的跟听的都有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我们应当
那我们如何要按照天父的心意来教导儿女呢？教养儿女是最这个揪心的事情。我们大概最重要的托付，就是要把儿女照顾得好。大家都知道，做父母是天责，天职。那你有母亲还说得来，母亲你在怀孕的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呢，你天天都期盼着怎么样做一个好母亲，但是父亲通常都是无里糊涂就做了，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的父亲呢，都比母亲那个心理上的准备差过很多。因为到底你是看到你妻子的肚子大起来，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那个重量啊增加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等到那个孩子放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个责任就突然一下变得很重啊。那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子按着神的心意去教养孩子呢？我是母，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中间隔了2岁跟1岁，所以在带领孩子的这一个过程中，师母是非常辛苦的，三个孩子都一起的长大那他自己有很多教育儿女的经验，所以他就乐意跟他的媳妇分享。那我两个儿子呢，两个媳妇都是会说一些的华语，所以这也能够帮助他们的沟通。所以他跟我师母都，他们两个媳妇跟我的两个媳妇跟他们的这个母亲呢应该算是婆婆，就非常的亲密。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常常有机会在他们孩子，我的孙子孙女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也会主动的跟师母讨教那这也让我们的家庭就更加的紧密协和这个也不是自然来的，这个都是祷告出来的我等一下讲你们就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研究的是哥林多前书3章。通常我们会把这一段经文呢都解释作教会的建造，但是教会的建造跟生命的建造都是同样的事，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用在对生命的建造、儿女的建造，一样的原则，一样的使用。这一段经文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到要认清主权，唯有神能够叫生命成长。 第二个段落是讲到要扎稳根基，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磐石。第三个段落讲到我们要谨慎的选择材料，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所以整段经文那个核心的概念是讲到建造教会或建造儿女的原则是相类似的，都当以基督耶稣为基础。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部分。认清主权，只有神才能够叫生命成长。刚才我们读了啊，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是神叫生命成长。儿女是属乎神的，可不是属乎父亲或母亲的。我们常常都说我生的吗？是我的精子跟卵子吗？怎么不是我的呢？不，都是神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你一生都会陷入到错误的观念跟思想中。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很爱主，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慢慢这些孩子都长大了，都已经到了大学高中，哎，他妻子又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跟在后面，因为有年长的哥哥姐姐都疼爱她，所以这个女儿呢就成了家中的宝贝。在教会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喜爱啊，这个女孩也真的很乖巧，也很可爱。那么有一天呢，突然发现她生病了，检查之后就证实她得了血癌，那是非常严重。在五岁的那一年，用尽了各样的办法，这个女孩就离开了。从那一刻起，她的母亲，我们的姐妹就变成了非常沮丧 depressed， 没有办法打理家里的家务。还好在就是我们的大的孩子都已经大了啊，也可以帮忙做一些的家事，但是她自己就在那个很大的忧伤中久久不能复原。那我们也为她祷告，也求神怜悯医治，也看了医生，也做了治疗，没有什么改进。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宝贝，这个可爱的女儿。那有一天，他的丈夫，我们的弟兄，就突然有神给他的感动，啊，是怎么回事呢？是那时候我们整个大环境都不是很富有，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这个有什么配饰可以向别人借的啊。所以呢，他妻子呢就向别人借过一串的这个珍珠，真的珍珠的项链，他也很喜欢这个项链。那呢，对方也很慷慨，就让他暂时的拥有。那有一天呢，啊，他的那位朋友就跟他要回这个珍珠的串链啊，这个项链就跟他要回。那当然别人东西嘛，借给我一段时间，那我就该还他就还了。还给他以后呢，他的丈夫就很有智慧跟他讲，他说妻子啊，这一串项链你看得很喜爱，但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到了时候你还得把这一串项链还给对方，但你会感谢，因为你曾经拥有过这一串的项链，也陪伴她丈夫是一个公司的主管啊。 所以也陪伴你参加过一些的宴会。那现在呢，你要还给这位朋友，你也就乐意的就还了。那他同样的，神曾经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女儿五年，在这五年之中呢，我们已经享受了许多的欢乐，不单是我们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同享受了这一段与我们女儿相处的日子。所以今天这个女儿的主人要把她招回去，那我们也应当欢欢喜喜的感谢神。不晓得是什么话就触动了这位姐妹，她那个时刻心就敞开了。从那个之后，她渐渐就从这个沮丧中走出来。啊，我们这位弟兄朋友指挥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是托付给我们暂时管理的产业。对儿女而言，我们就是 manager， 我们不过是一个经营者。主权在上帝的手中，因为生命都是来自于生命的主宰，神叫他们成长，我们只能够帮助神来暂时的管理。那将来我们会得到神的赏赐，这个赏赐呢，就是从我们儿女的身上所得到的一个回馈。我常常发现啊，基督徒所家庭中带出来的孩子，不见得会比非基督徒家带出来的孩子孝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一些的现象？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应该更孝顺，但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他们呢根本不信主，甚至是信其他宗教，但他们呢孩子好像更孝顺父母，更体贴父母。但是我觉得，我也深深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导我们儿女的话，我们的儿女应当是会体谅父母，会孝顺。那问题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神的教训去教养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所下功夫的赏赐，就是我们儿女他能够回馈我们对他们的爱，而且他们能够再影响下一代的儿女，这个就是所做功得到的赏赐。而且每一个人要照自己所努力的赏赐。在我们带领儿女成长的过程中啊，我们是与神同工，上帝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其实他是乐意我们跟他一起来教导儿女，不是随我们的意思，是随着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是不清楚，所以难免我们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教养儿女。在我读神学的那一段日子中，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位叫何牧师的，他们呢有三个女儿，跟我们家三个孩子都玩得在一起，因为都在神学院做学生啊，所以呢孩子们就有很多机会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大女儿跟我的老大男孩两个就年龄是差不多啊，他女儿稍微比我儿子小一点啊，很自然大家都玩到一起，就这样过了一些的日子。后来呢他们毕业了，何牧师就回到印尼去了啊，印尼的华侨啊，但他把大女儿呢留在美国朋友家亲戚家继续在美国念书。那又过了一段日子呢，那我们家就我毕业了，我们就搬回到 Ohio， 在 Cincinnati 那里我们侍奉神，然后我们当然儿女都跟着我们一起。那时候我的老大大概在十五 岁、15岁、16岁之间。那么他一直保持跟这个女孩子呢有交往。那有一天呢，我注意到那是差不多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学期快结束，高中了啊，一年级学期快结束。那我主日回家，在下午就看到我儿子呢在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还是电话座机，然后打电话就一直在那里抱着电话在讲。我看到从4点、5点、6点2个小时，我就问师母说他在跟谁讲，怎么讲这么久。师母说哎呀，还不是那个女孩。那我心里就不开心了，我说才15岁，你在干什么，你想谈恋爱。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跟儿子讲说你功课做好没有，你有没有把你该做的做完，你怎么还在打电话。过一下我看他还在打电话，我就生气了，我就骂他，那给我把电话关放下，马上去做你的功课。当然我老大很不开心了啊，然后他就把电话放下，到他房间关起门。然后呢，我师母就来跟我讲，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牧师了，师母来跟我讲，就说哎呀，你不应该这样的态度啊，对你的儿子啊，你儿子呢啊，他在跟这个女孩在讲话，是因为这个女孩啊，她要离开了，要到大理寺去，然后呢她要准备回印尼，她不在美国继续练，所以他心里很难过。那你儿子跟他谈谈，就聊天，就安慰他，就这样。那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
怎么办呢？大法又是牧师错了，就很难了哈。
牧师通常都不能错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那儿子也不吃晚饭，我也吃不下。到了8点，我就敲儿子的门。王门，我说 Daniel 请你出来一下，他就出来，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客厅。我都记得那个晚上我们没有开灯，黑黑的，不是漆黑但是黑的，我们坐在那里跟他，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认错，对不起啊，爸爸不应当这种的态度对你，我不晓得你跟这个女孩在谈啊，不想不管你们谈什么，但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已经谈了这么久了啊。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他哭得很伤，他真正的啊。等他哭了差不多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原谅爸爸？”哦，他对。那我说：“你有什么要跟爸爸讲？”啊，就讲。他说：“这个女孩叫 Agnes 呢，她要回印尼了。那他说他跟他做了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就我的全身毛都竖起来了。他说呢，如果是神的带领，他们将来会再见；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他们不要再继续的联络。就这样简单。
我也不晓得15、6岁的孩子会做这种决定。好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情总算是平静了，我也认错了，儿子也原谅接纳我。
哎，有一天啊，当我儿子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突然跟我打了一个电话，爸爸，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呢？我说，他说 Agnes 回到美国。我说谁是 Agnes？ 哦 ，Agnes 回到美国了。他到呢，在 Pensacola 那个大学念书，然后他就很兴奋啊。那我也没有联想起来，我也记不起来曾经他跟我说过的这些话。然后他们就继续叫，后来这个女孩当然就成了我媳妇啊。我不是鼓励你们让孩子15岁谈恋爱啊，我很同意这个啊。
但是我是说，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预料的。当然，这两个孩子呢，在我们做父母的眼中看来是绝配啊。为什么绝配？两个都老大啊，然后两个都是牧师的孩子啊，然后两个人呢从小就认识，然后呢他们家跟我们家非常的熟，也很融洽。那个孩子的性情也很好啊，正好能够弥补我这个儿子的这种鲁莽啊、笨拙啊，那个灵巧的女孩都能够弥补，所以在我们看是绝对。但是当初呢，我就差点呢，就一脚踏进去，把这个关系给完全堵塞了。但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知道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神才是。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你我孩子的身上，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个管家。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圣灵的感动，叫我们明白这是神的心。我不是说到25岁谈恋爱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哦。我是说当我愿意认错，我愿意求主帮助我，我儿子原谅我，那是神的心意。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中，神容许那个女孩重新的进入她的世界，也进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媳妇，真的是很好的媳妇。我下面会讲，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是我们与神同工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儿女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用许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儿女，要来建造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许多的缺点。这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可以从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身上你得到训练。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你愿不愿意被改变。我说门训是发生在家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做学生你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学然后改变。你有这样的心，你在家里面你才能够把家当作是一个训练的学校，门训就在那里发生。管家的心态，第一，生命都是属于神；第二，儿女并非我们的延伸。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没有达成的愿望，他们期盼他们的儿女去替他们达成。可能小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学钢琴，所以呢就逼着儿女学钢琴。可能小的时候他们没有啊某一种技能的发挥，但是他们就逼着孩子去做。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孩子并非我们的延伸。第三，不要把儿女的前途当作是自己的前途。我看到有一个母亲，我为她感到难过。她的女儿确实有一些弹钢琴的天赋，但是这位母亲呢，她来参加小组的聚会，就是要把她女儿带来，然后让她女儿能够在小组的聚会之前呢，跟大家表演弹一首跟圣诗无关的曲子，就是要让她的女儿能够 show off 一下。然后社会又跟我们讲了，给他儿女，给我孩子考验的啊，给他很多机会让他能够表现。啊，女儿其实才不过11、12岁左右。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女儿跟他关系很坏，就放弃学钢琴这件事情，完全不再去碰了。啊，非常的可惜。不要把儿女的前途当作是自己的前途。第四，要更重要的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为神所用。你让你孩子学钢琴的目的何在？是不是让他们能够跟别的孩子比较，说啊我也在学钢琴？我跟你讲，我老二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老二在开始之后呢，因为哥哥已经弹了几年的钢琴，弹得很好，所以他常常呢就会说，哎呀我也会学钢琴，我也要跟他弹得一样好。可是当他开始学钢琴3个月之后，他在钢琴旁边就是哭在那里弹， 所以我说算算算，不要学了，不要学了。重要的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不要跟别人比。无论别人的孩子怎么样的杰出，怎么样的好，你的孩子就是神所给你，要按照他的性情来发展。更重要是要让他能够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的女儿比她哥哥们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她每天从小，我的记忆里面，她都会每天有一段时间读圣经。小的时候读那个图画的圣经，我们带着她，后来她开始读有字的圣经，然后她就读正式的圣经。但是几乎她每一天，我都知道她有一段时间读圣经。早上她会先读了圣经，再赶忙做这一些日常的工作才去上学的。这个习惯跟他写日记的习惯都一直保持。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他讲读神话语的重要，所以他始始终终都认真的读主的话。第五，无论儿女遭遇什么困难，都应当是相信是神的带领。有的人说，你不怕你的女儿去那个蛮荒的地方，甚至都没有路进去的，坐船都要坐小船，然后走几个小时才到，他们也没有自来水，他们都是接雨水然后过滤，他们当然没有电，要靠太阳能板，这样子一个小的地方就在那里，那也都是有很多丛林的野兽。每一次我女儿会寄一些照片来，她抱着这个猴子啦，不是那种普通猴子，面貌很怪的猴子啦，还有那个土黄色的那种猩猩啊，大猩猩在对岸看见她，那个脸上有那个，那不叫叫什么忘记，那个脸的很大的那种猩猩啊，还有蛇啊。看到有一张照片，他在玩蛇啊！哎呀，我的师母就非常害怕，就担心怎么又在搞这些东西啊？会不会被咬啊？真的，我跟他说，当我们的女儿决定要奉献自己给神的那一刻，做宣教士，我们就已经把她的前途都交在神的手中，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即便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不幸的消息，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去，我们也要感谢神，低头敬拜主，因为是神，是他的主给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最好的安排跟选择。所以我们的儿女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是出于神，因为我们不是他的拥有者，我们不过是他的 manager，管辖权跟主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上帝有主权，我们只有管辖权，教养的权利。我们再来看生命建造的基础，基础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读刚才这一段经文，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根基是房子的基础，作为一个工程师又是土木建筑，所以我到任何地方看到房子很自然就低头看，别人都抬头看，我低头看，为什么？我会先看它的根基怎么样，这个房子的根基是这个 cement block， 是这种一块块砖堆起来的，还是它是 concrete， 它有没有放 reinforcement， 有没有放 reinforcement， 这些我会关心，这个房子的它的基础坚不坚固，因为根基最重要。主耶稣教导我们，他是磐石，他是我们的根基，
所以我们应当从小把孩子建造在这一个根基上，基督耶稣的磐石上。
我刚刚讲到我的大媳妇 Agnes， 我第一次去拜访她生孩子之后，我们去拜访她，师母就给她坐月子，然后我就后来赶去看看她。那时候孩子已经都3个月大了。那么当我看到这个喂奶的时候，他是用瓶奶喂，他喂奶的时候我就惊讶地发现到，他在喝奶以前他抓着孙子的小手在做什么，做祷告。我说三个月大的孩子根本听不懂祷告，但是他母亲听得懂，他祖父也听得懂，上帝更听得懂，所以他就抓到他的小手就祷告，很简单的祷告完之后才为他把奶瓶上在他的嘴里。
哎呀，我看到心里也很受感动啊！我说哎呀儿啊，你真娶对了媳妇。一讲我又伤心了我自己啊！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开心。
那么要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信仰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磐石上，神的话语上。不要说哎呀等到他大的时候，或者有的更滑稽说哎呀你不要去干涉儿女的信仰，他自己将来才会做选择。这完全完全，我在说完全的错误。因为你是一个最烂最烂的 manager，你居然跟这些员工讲说哎呀你们随便做怎么做都行，没有规矩，我们公司没有规矩的，我告诉老板2-3天把你 fire 掉。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从他们一生下来就要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让他们知道基督是一切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孩子的 foundation， 他们信仰的基础。你今天给他吃给他睡给他最好的东西，给他所有一切，买最大的房子最好的玩具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将来他还在不在基督的里面，他还在不在，有没有基督在他的里面，那个才重要，因为那是永远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儿女能够扎根于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反对基督的，反对耶稣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子的困难啊！要谨慎在上面建造，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想把我们的儿女掳去，好像主耶稣讲了啊，他说什么 ？Simon， 你要非常小心，撒旦要得到你啊，就好像晒这个糠皮一样，让风吹过，这些糠皮就完全没有。所以你把你的儿女是建造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啊，你要交给谁去建造呢？所以要谨慎的选择影响你儿女的人。在我们新安迪肯塔基有一个餐馆团契，这个餐馆团契呢，他们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10点开始聚会，聚会到12点。那么从1994年，我1991年去那里，1994年93或者94就一次开始有这个团契，有这个聚会，我几乎是没有一次落掉的，都一直去带领他。那他们当中就有一对夫妇也都信了主啊。你们晓得福州人他们开餐馆他们真的很忙，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就把他送回到国内去养，让祖父母带或者是外祖父母。那等到这个孩子大一点才把他接回来，那他们这个儿子呢 Jackie 就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五岁的时候把他再带回来。那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他这个儿子跟他父亲到沃尔玛去买东西，那时候还不是沃尔玛，是 Kmart 啊，去 Kmart 买东西。这个儿子呢，他要那个玩具，爸爸不给买，他就哭在地上，然后就趴在地上打滚。美国人没见到这种阵仗，都吓昏了，在旁边围着他，以为这个父亲怎么搞的？那父亲非常尴尬，在旁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啊，他就来问我。牧师啊，真丢脸啊！在 Kmart 闹这样的事情，那个孩子在地上又哭又在拼命打转哭喊啊，那一大堆人围在那里看不知道怎么样。我说下次很简单，怎么办？你就带到厕所去狠狠的打他几个屁股，没事。没有，又过了两个礼拜，他说牧师啊，你的方法真灵啊，可以出来不闹吧？因为我把他带到厕所去狠狠的打他一顿。把你的孩子交给谁去带，非常的重要。你不要以为祖父母会带的好，可能害了他们一生啊！谨慎怎样介绍，要非常谨慎。如果你是一个工头，你是一个 engineer， 你发现到在你这一个建筑的工程当中有一个专门捣乱的人，他总是给掺沙子掺着乱搞一切，你会怎么样？你肯定要把它拔掉，但是我们却容许一些我们儿女这么宝贝的在这些人的手中蹂躏。我不是说祖父母不爱，肯定是爱，但是溺爱，爱错了，纵容他们，才会让 Jacky 这样的孩子让他在 Kmart 的地上打滚啊！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没听过 Kmart， 不就跟沃尔玛一样啊？那个事发生之后，我们的弟兄学了个功课啊，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慢慢的被矫正过来。感谢神，今天这个孩子，他在这个 Kentucky UK 啊 Pharmaceutical 这个学院已经毕业了，他可以做药剂师，非常好的一个小弟兄，非常好的年轻人。他带着短宣队到泰国去，我们有一个泰国的一个短宣的一个站啊。儿童师傅带他带队去了，他在教会里已经做了很多年轻人的榜样。为什么？就是那一个当初打屁股那件事情。他自己跟我讲，他27、28岁的年轻人自己也跟我讲，这些牧师哈，当我五岁大的时候，你打，你叫我爸打我。要小心，我们的孩子交在谁的手中啊？要谨慎分辨错误的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基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恐怕有人照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门掳去。这个世界是反对神的，我方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道理，都是非常合理的，非常理性的，所以他们说基督的信仰是不理性的，是迷信。小孩子到初中进入高中这个阶段呢，开始接触到进化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几乎都是进化论的受害者，到今天你还挥之不去，许多进化论的观念还在你的脑袋中。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进化论它是一个理论，根本没有被证实过。进化论许许多多漏洞都被这些非常激进的科学家遮掩了，所以当孩子进到学校，他们开始接触到进化论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即便老师不是在让你推销进化论，但他只要跟孩子们讲这个理论是真的，这个孩子就会相信的，然后他再给他一些限制，
让他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去接受这个灵，那就不得了，
因为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是抵触。有好几次教会里的父母来找我，牧师怎么办，我的孩子现在开始接受进化论，就怀疑在逐日学青少年所学的那一切的所有，他们开始不来青少年的团体。那我给他们的劝告就是，也不是进化论一件事情导致这样，而是呢，我们没有先做好预防的工作。孩子们要进入到这一个接触到进化论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有没有先跟他讲过进化论？孩子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买过这种图画书，上面是讲创造论的过程？你有没有跟孩子先打过预防针？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啊叫做 Vincent。那么当他在，如果没有记住，高中一还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进化论啊，然后呢老师叫他们写一篇报告，你对进化论的认识。他在这篇报告里面就写，他说我不相信进化论，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也相信世界的都是上帝造的。结果这一篇他的报告交回来零分，真的是零分啊。那我们的弟兄知道的就很气，去学校跟 principal 校长就争论这个事情啊。最后呢这个老师让步了啊，给他 pass， 但是不是一个好的分数就 pass 了啊。那这个孩子呢，你觉得他怎么样？以后他成为我们教会的执事，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样教导，是要先预备好孩子面临这世上的理学跟妄言。当然不是所有是这样的，社会学的道理都不好，有一些确实可以为我们所用，但是这些基本的错误我们要替我们的孩子打预防针，要帮助他们能够分辨，在他们那个挣扎 struggle 的阶段啊，你要站在他们这一边呢。你不可以说哦，进化论也是对的，哦，有很多 micro 的 evolution 呢，这个 evolution 也是神造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理学给欺骗，因为这个东西会深深的影响到他以后信仰的真实性。尤其孩子们在非常白的这一个阶段，像一张白纸一样的白，他们撒上什么颜色，画上什么图案，都长久的留在他们脑海中。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防备这世上的理学跟妄言。门徒训练做什么？就做这些事情，你看着孩子他们所接触的人物事情，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指正，我们自己要去学。你们今天在这里听我讲，就是学，学的就是要用，用就是用在孩子身上，帮助他们。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撒旦要得到他们，像塞麦子一样，把糠皮就随风吹散，那个信心就消失了。错误教养孩子的模式啊，有几个，第一个是过度的保护。过度的保护呢，就是你一直帮助孩子解决他的问题，孩子慢慢就养成一种依赖的心理。我这题做不出来，爸爸会告诉我答案，我这个事情做不好，妈妈会帮我 fix。 所以他慢慢就被你剥夺了他去学习的更正的机会，他也不能够面对失败，因为以后没有人给他处理失败的时候，就不晓得怎么处理了。第二，过度的严厉，不明白就处罚，也不听解释啊，造成了孩子心里的恐惧。我就犯了这样的毛病，因为我属于比较严厉的父亲。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也用严厉的方式管教我孙子的时候，那个心情就完全翻转了，我就晓得我错了。真的，我的儿子在管教我孙子的时候啊，我是很 心里很难过的。我不是疼我的孙子难过，我是疼我，不是我疼我儿子，我疼我儿子被我叫错了，是这样的。所以在有一次我们家庭的聚会，那我儿子、孙子、孙女、妻子，我师母都在，我们在那个家庭聚会中，女儿也在啊。然后我们就大家打开就畅谈我们心里的一些隐藏的黑暗面。那后来我就公开的承认，我说 Danny， 我要向你道歉，我心里面有这一个困难，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解开。就是当我看到你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难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你太严格，所以你也变得很严格的管教你的孩子，这是难免，因为他是老大，他的媳妇也是老大，老大你知道就是老大，对老大。那你们看我是像潘弟子啊，中间呢，后面呢，前面呢，老大，肯定不是老大，我这愿意改的人还会老大，我是老幺啊，老幺都是比较快乐型的啊，就算了啊，怎么样都过去了。那我老大就是那么完美主义，所以呢，他的完美主义加上他妻子的完美主义，这个孩子、孙子，这个孙子很痛苦啊。所以我看到我孩子啊，有一段时间啊，孙子他这个学习不努力，这个数学总是跟不上，他就很焦急，又是管教又是怎么样啊，弄得大家都不安，整个家都不安。那一天我们就在这个。在这个交心会的，在这个家庭的敬拜中呢，我就跟我儿子认罪，我说对不起，但是爸爸以前管你管得太严，所以当你在管教 Nathan 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是看到我的错误，请你原谅我。我也没有跟我儿子说你错了没有哈，他就说我不错了，我不错了，我儿子就哭啊，就知道了，后来就改过了。哎，错误可以弥补啊？怎么弥补？认错、悔改，不再往错里去。老的这种程度，像我这样也是可以悔。当然，这事情也是十几年前的事，年纪大了也要悔改啊，要不然就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老顽固。所以我们都可以改变啊，然后。第三，标准不统一，父母没有共识，对孩子不知所措。第四，过多的碎念啊，爱讲大道理却没有以身作则。碎念呢，就是叨叨叨叨啊。哎呀，这个当然不是只有母亲会啊，但是父亲有时候也会，但多半母亲会啊。所以提醒一下姐妹。啊，不要唠叨，不要以为事情讲多了就孩子一定会做，这样子让孩子养成了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一种习惯。所以呢，事情没做对或者不听话，你再讲要有一点智慧，变一个方法去讲，或者用一种扣留他什么样子的东西做自然的惩罚，其他的办法去带这个孩子。不要一直在旁边讲啊！有的妻子跟我讲的，那不行啊！我的老公第一次讲，他根本就不听，当个耳边风；第二次讲了，只稍微注意一下；第三次讲了，他才开始把耳朵打开。啊，我说是你把他养成这样，啊，还不信？真的，唠叨有的时候反而更不能帮助人，反而更造成别人的反感。第四、第五。情绪反应啊，用吼叫的脾气来压制，那么这样孩子就学会可以用情绪来解决问题，用情绪来逃避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可悲的传承。就是家里面一直是有非常大声的人，讲话充满了怒气挑战，有的人说我这个脾气，我的脾气只有一秒钟，很快就过去的啊，而我就恢复了正常。我说那个炸弹爆炸，原子弹也是一秒钟，那能破坏力多大？并不是说过去了就没事了，那已经都被你夷为平地了，哪会有事呢？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怒气
啊，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事情。
家中有四宝啊，我倒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四件事情牢记在心啊，甚至成为家中的左右邻啊。
这四件：be humble, be gentle, be patient, be loving。
我们要能够谦虚，就是不以自己为主。我刚刚讲了，如果一个做父亲的懂得认错，这个对孩子是很大的助力。一个母亲肯协调啊，帮助孩子去接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谦虚，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又要温柔啊，这也是相连。好像婴孩，大家都知道要温柔。这个温柔其实也是操练出来的。我们有的人就是因为家庭背景，像我也不那么温柔，我就是不太温柔啊。结果人家说你做牧师了啊，你应该温柔一点啊。我说谢谢你提醒啊，我再改，我再改啊。真的，我们需要讲话要温柔啊。第三要 patient， 就是不去计较得失，让他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能计算人的恶。第四，宽容，就是要能够接纳对方。
接纳
这四样东西，我原来我是一样都没有，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我是一样都没有。那你说你父亲不是传道人啊，你父亲是传道人，你怎么样子变成这样？你父亲怎么样的传道人？我跟你讲，父亲是很好的传道人啊，但是我有一个很坏的本性。那又是家中最后第六个孩子，所以呢，我父亲也管不了我，因为他也老，啊，教会也是，所以我变成一个会隐藏自己，但是心中充满了阴谋的人，不知道阴谋这不太严重，心中充满了计算的人，不会计算别人的恶，所以这四样东西我原来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在我服侍的这些日子中。我就吃了许多的亏，慢慢我就被培养出来了这一些的性格。所以今天的我可以说跟30年前的我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知道，别人看到的我也会这样讲。这些可以改变的，你不要说我没办法温柔，是可以温柔的啊。有时候会再回那个老脾气，那个老问题，师母也会提醒。所以我们要能够让家中有一个这样和谐的环境，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改变，我们要去操练，互相的提醒。等你儿子、你女儿可以提醒你的时候，那个就差不多了。啊，他可以跟你讲：“爸爸，你刚才是不是脾气大了一点啊？”我女儿会这样跟我讲，那你就差不多了，你就知道你正在。改变住他们改这样跟你讲，你也乐意接受。那我们来看到建立家庭的祭坛非常重要。我刚刚都陆续的提了一些在我们家庭的祭坛聚会当中，不要说这件事情我们老是做失败，失败没有关系，就是怕你以为失败就是结束，其实失败是另外一个方法开始。我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经营的家庭祭坛啊，那不一定是要唱诗啦、读经啦、祷告，小孩子搞几次就烦了。你也不要说，哎呀，等到孩子大一点我们再来。孩子2岁3岁听得懂、坐得住就可以开始了。夫妻先开始啊，然后通常我们借着祷告啊，那撒旦一定会攻击。敬虔爱主的家庭，但是也唯有家庭的祭坛才能够守住我们这个家的堡垒。我们要借着在家庭祭坛中来彼此的带领，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困难啊。通常家庭祭坛也未必一定要大家规规矩矩坐下来，然后唱诗祷告。
有很多时候我们家庭的祭坛也是在饭桌上举行，我尽量晚饭到家一起吃，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谈论今天我们心情的一个时刻。这个就是一个以主为主的家庭祭坛，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的聚会，但是是一个我们可以彼此敞开谈论神跟我关系的一个聚会，就在吃饭的时候就能够进行。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谈话是很轻松的，但你也不要硬是要把它扯到有关于神的事情啊，可很自然的谈谈你今天的遭遇，然后你就能够有一些谈话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啊遭遇了什么事情。像我这个指甲回去以后我也会跟我老婆讲啊，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会让我经历神告诉他，他会知道我属灵的状况。家庭的祭坛很重要，是要家庭的祭坛呢啊，也是需要教会来推动。我们作为一个牧者要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家庭的聚会，有没有家庭的祭坛。当然家庭祭坛有各种的方法，有的人让孩子们参与，他们来读经，他们来祷告，他们来带领，这都很好啊。但是要有一个持续性更重要，不要弄得太严肃了，好像变成一个功课，最后就是责任，然后做完了让爸爸开心一下就过去了，不是那个意思。我再说，就是你跟孩子们一起出游，到动物园，到哪里去，都是一个家庭祭坛的时刻。如果你们在谈论神的事情，如果在谈论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这个都是家庭的祭坛。我们家人在一起，我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恩典，这个就是家庭的祭坛啊。这个需要全教会的祷告跟爱，团契之间彼此的鼓励。换句话说，我们小组在谈什么？我们小组有时候一谈就是这段经文啊，什么意思啊，然后它背景啊，资料的历史啊，然后它的解经，然后神学怎么，然后最后怎么应用，讲了一大堆。但是真正弟兄姐妹要的是，你昨天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你怎么样经历到神，这是昨天大弟兄姐妹要听的，这是大弟兄姐妹想讲的。那我上个礼拜我怎么样遇见了神，这是他想要说，但你又给他这样的机会说，你说我们来读圣经，读了半天，最后问题还在，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交流。小组其实应当怎么样的聚会？小组就是一个以神的话为基础，敞开谈我们心里面的感受，这个叫做家庭祭坛，就是你在家里面你体会到神的作为。我常在预查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说你们预查应当预查下一个礼拜，这样你给自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经历这一段话，然后你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你才能够讲得出来，我这一段经文我是怎么去体会的，因为我祷告了神，神就给我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告诉你非常的好。不管你是做到了或没有做到，都是经历，是因为你在这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已经预备了，保证你这样的小组聚会每个都是饱饱的回去，下次急得来，这才是真正的小组聚会。每个人在分享我属灵的经历，我在跟你们讲，我在跟你讲怎么样做门徒。做门徒就是你要天天经历神，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或者是特别聚会坐在这里听牧师讲道，不是，是你在读了神的话之后，你去经验他，知道这个是真的，然后什么样借着这个神的话，让你体会到你跟神的关系，下一次你就会能把它分享出来。等一下你们有见证的分享，明天早上还有，你要分享出来，你不但自己得到了鼓励，鼓励自己，你同时也造就了其他的人，这叫门徒训练，是彼此的训练。我们需要把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对。教会你为什么一直冷冷淡淡的，弟兄姐妹的灵性为什么不起来，不是我们信错了，不是方法不对，这些都不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给我们的机会把我们的经历讲出来。因为我们在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鼓励，我们也能够鼓励其他的人，就算是我的失败，我的很可笑，
我的滑稽都能够帮助其他人。家庭济南是由个人天天为家人祷告祈求，然后透过夫妻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为整家人来一起祷告。家庭济南越早开始越好，
这话有一点奇怪，不过从谈恋爱就开始了。那当然我对谈恋爱的观念可能跟有些人不一样，
有的人说谈恋爱试婚嘛，就是试试看对象，这个是不是可以结婚的对象，这个是。那我觉得谈恋爱呢，其实不是试婚找对象，
谈恋爱就是你已经确定了对象是谁，然后学的要预备自己去做丈夫做妻子，这是我的谈恋爱的观念啊。我认为不一定正确，
但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
你可以会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一起祷告。
常常有人来找牧师谈话，牧师啊，我就是喜欢那个男孩子，但是他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行。
什么不行？
他不认主，他不认主，他不信主。他这一点，我说就这一点就推翻所有的好，就这一点不好就推翻所有的好。
他不信，这位姐妹不信啊。后来他跟那个男孩子呢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不来教会。过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又来了，我说：“哎，你先生没把他带来。”他低个头说：“牧师，我离婚了。
我不是在，
我们当中还好，都结婚了啊，没结婚的很少啊。Okay. 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就是我跟我所爱的人一起来谈论神的事情。”
家庭既然是家庭门训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宣道的中心。家庭既然应当是由丈夫来带领，
所以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这是神给男人的责任啊，让他拉起这个责任来带领家庭的聚会。
妻子当然也能够啊带领，那么孩子当然当他们能留在每天有小的家庭时间，每周一次，大家能够有家庭的时间啊。
小的家庭是我刚刚讲吃饭就是一个很好说。那我父母有一点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就是他有能力出去至少打个工做什么事都可以的，放弃。
他觉得他最早的护照就是要陪孩子，所以每一天孩子的上下学都是他自己亲自接送。孩子在高中已经可以开车子了，如果能他自己开，放心让他开，不然孩子我亲自接送。同学们坐校车，但是我的孩子都是妈妈自己接的。为什么？不是怕他怎么样交坏朋友，这些不是，而是有机会问问他第一手的资料。因为孩子呢，他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蛮愿意讲在学校的遭遇。等到回到家里，吃了东西，喝足了，他忙功课，他就想吵。再过一段时间呢，他那个兴趣都不在了。所以在这一个孩子出来的这一个阶段，到晚饭，他认为很重要，他就跟孩子一起交流，从车上就开始跟他们谈。这一个行之多年。
结果发现对孩子有很大的益处，
按照孩子年龄大小安排这些内容，
这些大家都知道啊。
好，我们接下去看，
要慎选材料啊，慎选材料。那么，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这必然显露呢，就是必要经受考验。那这里提到两类的建筑材料，大家一看就知道，草木和秸跟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就指的那些啊，有神的真理为本的啊，经得起考验。哎，这个可能写错了啊，草木和秸就是经不起考验的，这道错了啊。
大家可以改一下啊。 那么金银宝石是照的是这个神的真理为心的起的考验啊。那么草木和解呢，是照的圣人标准，
经不起考验啊。那接下来他说，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若所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般。
所谓试验的日子，我个人的体会，不见得是指的幕后我们面对神那个大考验的日子，不见得，就是在生活当中也充满了试验的日子。这个试验的日子就是当他经历试探或者是神的考验的时候，在我们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都跟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建立我们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你用草木禾秸，就是那些世界的道理，你教他好好做人，你告诉他这样的规矩，然后你要求他这个要求他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就像那三只小猪一样，等到这个野狼来了，他一吹，这一些草木盖成的房子就被吹倒。用什么样的材料非常的重要。那么什么是金银宝石呢？金银宝石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真理，你我都信的，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试验的日子随时都可以来到。我的老大在念 Cornell 的时候，第二年上学期，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回来，他突然打电话回来都不是好事哦。小孩子他会主动的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打电话来都不是好事啊！第一就是要钱，第二就是出了问题啊。那他打电话来啊，一谈呢，他用一个非常 depressed 的口吻在跟我讲话。当师母接到，有的你儿子电话啊，在这时候就变成我儿子了啊。啊，我一听我知道了，他有问题，有困难。他说：“爸爸，啊，我有一门课呢，是这样，这门课呢有先后修，就是先的课，他在 computer science solid state 啊，那他这门先应该修的课呢，老师要求很严格，但是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我分到跟一个留级班的同学，所谓留级班就是没有过，啊，再被刷下来的。”那么刷一次刷两次，哦，这个学生厉害了啊！那很不幸跟他分到同一组，这课显然是很难。他们有的 group project， 在 group project 的时候，这个同学就照抄他的功课，他所做出来的报告他完全抄一遍，改了名字就交上去了，交了去被老师抓到，老师抓到了之后有两个人都当这两个人呢，因为你不能给他抄的，你虽然是同一个 group 的，你也不能给他抄，你要自己写报告的，啊，那他同学呢，成绩不好就抄又抄，这样子呢被抓包了，他就说：“爸爸，如果被当掉这一科，我可能要在学校多读一年。”这是他担心的事情，因为孔庙学费很贵，啊，他也知道啊，啊，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盘算。我这做爸爸的也很近啊！我说：“哎呀，上帝，四个孩子都可能在大，三个孩子都可能在四年在大学，三个孩子在大学的学费就不得了。”所以呢，从初中开始，我就灌输我这个大儿子说：“你要跳级，要跳级啊！”所以他真的就开始往上认真念书，就跳。然后他每一次都修 advanced 的课程，就一直修，等到十一年级在高中的时候，他都把十二年级课都修完。所以呢，在十一年级他就参加了毕业典礼，啊，我心里面很欣慰哦，终于我三个孩子不会同时在大学四年里面，啊，
哎，他这时候给我一个报告，
他说：“
爸爸，我可能要多读一年。”当时我一听的时候，就咯噔在心里掉一下，直接的反应就是：“你怎么这么傻？你为什么给他抄？”那我想先压住，不要讲出来，还是听听他的事情。啊，他讲了一些了之后，我同情，我就跟他说 ：“Daniel， 你不要担心啊，你读五年，读六年，爸爸也付得起啊，不论怎么样。”都会让你把这个书念好，不要担心，没关系。他听了我才放下心来。后来呢，果然他被挡了。但是神也有恩典，不晓得他后来怎么七搞八搞，还是四年读完了啊。那那是后话，不讲。那我就说，在那个他不安的时候，他担心的时候，我也想到我的错误，我为什么要给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我还逼着他把这一个课早一点毕业。其实他在班上里面他是最小的孩子，因为同学都比他大一岁，其实他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他就到了孔庙也算不烂的学校，在这个学校我也给他塞什么样的压力？这又不是他的错，是别人给他拖下水。所以我没有理由，任何的理由讲他任何的话，我只有鼓励他。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神就帮助我。我的儿子让我上了一课，让我晓得我可以信靠神。真的，在第四年他毕业的时候，然后我的女儿进到了大学，我心里想，这样终于还可以支付得起。所以女儿她也搞不好，她也念了一个西北大学，她也是私立大学。我儿子老二他念的是 Ohio State， 公立还好一点。但是我女儿其实也不错了，她在私立学校，她的学费比我老二公立学校还便宜，都有奖金，什么神的恩典都有。无论该那个怎么样，那么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他爸爸，我想读研究所。我一听心里又咯噔一下，我搞了半天要让你们三个孩子不要同时让我付大学，你怎么又读研究所啊？你还要在是不是在学校再待一年呢？那后来他说没关系，上帝会帮助我。他就继续念 Master of Engineering， 那一年就读完了。那他在念书那一年，我们真的是交过学费。就在八月的时候，三个孩子的学费真的是还差一些，就交不出来，想再去跟朋友借，弟兄姐妹结婚。有一天就突然收到一封信，一个包裹，一个支票啊，一个包裹，不是一个支票，一个包裹。这个包裹一打开，$10,000，有人给我们$10,000，到今天我还不晓得是谁啊。这个包裹意思就是他把钱包起来塞在我的信箱，所以他特别跑到我家做了这个大胆的事情。他不要我知道他是谁，我也不晓得是谁，但是就是够那一年三个孩子的学费。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我们相信他，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教错了孩子，把钱看得那么重。我讲一件事情，我今天也是有点觉得后悔。怎么样的事呢？快没有时间了。我的孩子第一年大学，他室友跟他一样都叫做 Daniel， 所以我也很少写信，但是有一次我就写了一封信寄给我的儿子，上面没有写清楚那个 last name， 所以呢我那个儿子的室友就把它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看了一下这个信啊，然后等我儿子回来就跟他道歉，对不起，我看都是 Daniel， 所以我就猜了，我没有看，这是你爸写的信啊。他怎么知道？他读过嘛，他知道爸爸写的信啊。那过了一下，他我儿子也没有责备他，也没责备，两个人都朋友嘛啊。所以我这个儿子的朋友呢，就室友跟他讲：“哎，你爸爸真的不错啊，你爸爸你看啊，他叫你进了大学啊，不要念书。第二呢。”要好好的花钱， 哎呦，还有这种爸爸，又不用念书，可是我儿子呢，看到这个信以后，他就偷偷的流泪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非常困难，他第一，他念书都读死书，就是别人这个可以过去就过去，他一定要把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找答案，觉得是挖根去了，结果把时间都耽误。所以别人九点睡，他十点睡；别人十点睡，他十一点睡；别人十一点钟，他十二点才睡。他总是在那里读死书。我跟他讲，你这个习惯到了大学要改一改，你不要念书了啊！不要念书，意思不是叫他真的不要念书，是不要这样死读书了。你要接触面要广，很多书你都要涉猎，你不需要那里去钻牛角尖。这是我父亲的意思。第二，我这个儿子呢，他也跟他爸爸一样。节省得不得了啊！所以呢，我们给他零用钱，他都塞在他抽屉底下，他都不用啊。他帮我们减少，我们给他零用钱，他就塞在那，他也不花这些钱。所以呢，我跟他讲，你到大学你不能这样，你要学怎么用钱，该花就花啊，还要用意故意的去花啊。我是这样跟他讲。啊，所以当他读的时候，他会流泪，他会这样，是因为他晓得怎么样，爸爸爱他，爸爸知道他需要改变的，所以他流泪。但他那个室友呢，看了就会认为，哎，这个爸爸太好了啊，完全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兄弟们，为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流泪，但是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也读圣经，他们读的时候觉得是神话，是可笑的、滑稽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跟神有关系。他们读不懂、读不明，因为他们不是天父的儿女，他们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会谬解神话。我们跟天父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天父在跟我们说一些话。当我们这样去体会的时候，这个圣经就活在我们心里面。给青少年，给父母，我看你当中有一些青少年，所以我稍微提一下啊。青少年给父母的世界，不要给我每一样我要求的东西，我感激合理的拒绝。第二，不要带我好像一个小孩子，我需要自己发现一些事情。第三，要尊重你的私隐权，我要单独整理自己的东西或做干预。你的孩子、女儿，你坐在那个窗前，在那里好像什么都不敢看，在窗外发呆。你说干什么啊？你不做事啊？不需要，他在做白日梦啊，他在想他将来的事情，这是好。第四，不要说我以前，今天的社会复杂超过以前万倍啊，所以你不要老说我想当中国爸，我这做爸爸的话，以前怎么样苦啊？你晓得我吃饭都没得吃，不要再讲那些了，拜托。我批评你的是朋友，也请你不要批评我。第六，不要替我承担责任，不要从自食其果中啊成长。第七，请勇敢地告诉我你的感觉，因为我永远渴望被爱。孩子们呢，其实最喜欢听的就是父母跟他们讲的真心话，或者是父母讲他自己失败的经历。当孩子们听到自己失败的经历，马上就兴趣都来了，要侧耳听嘛，因为他们需要。你老在讲你自己以前怎么对怎么好，这些他都不在意，不在乎。但是他们面临的就是失败，他们也怕失败，所以他要听父母怎么样处理失败，怎么去克服失败。所以我们不要怕啊。第八，不要唠叨，我已经听懂你的意见，请相信我的智慧。第九，我正尊重你的道歉，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第十，请你立下一个好榜样，我注意你做的过于你所说的，不要给我每一样我要求的东西，我感激合理的拒绝。这些是很简单，从孩子的心里来讲这些话。如果你的孩子会这样想呢，那证明你的孩子成熟了。
火的考验，末日的结局啊，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我在说这个试验的日子，
不一定是指的末后的日子，也可能就是他们面临考验的时刻啊。然后就有烧毁、存留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工作得赏赐，或者是遭受损害，这个是我们要教给孩子去对付。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父母都是在餐馆工作，但是孩子就是很聪明，聪明到一种程度啊，他能够听到某一首歌，他就会照着去弹，啊，他还会拉小提琴，很奇怪，这个算很聪明的孩子。可是他念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有一天，他妈妈来找我，跟我说：“何牧师，我这孩子怎么办？我真的比较困难。”因为他告诉我，孩子告诉他妈妈，他告诉我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因为他的朋友都跟他讲，他说你应该去找一个同性恋。哎呀，我听了我也是，我说你为他祷告啊，我就为他祷告。那后来我跟着孩子有机会谈话，我就发现到，其实他是被误导，因为他讲话有一点娘娘腔，因为他对某一些的态度表白，可能让人家误解说他就是同性恋者，所以他就自然的被那些人拉去，他就误解，以为自己就是同性恋。当我们跟他分析跟他解释差不多有前后一年多的时间，他慢慢就从那个误导区走出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可怕的圈，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让我们的儿女受到很多无形的伤害跟挑战。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为他们的灵魂警醒啊？他们所面临的，如果他们是懂得依靠神，他们的信心就能够经过考验一般的考验啊，这个是我们最要关心的事情。这里说从火里经过一样，到今天为止神学上仍然有争议，就是在外边的黑暗是指着什么地方。但我也不去强调这个神学的解释，甚至天主教会说那是炼狱，那我们也不谈啊，就是啊，不管是那个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他没有照着主人意思做，要被扔在黑暗中啊。那一个拒绝穿主人给他礼服的，要被扔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这个我不去讨论他到底得救不得救，但是我要讲一点，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在火里经过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你我要注意这一点，你我将来在火中经过那种考验的时候，如果我们站立得不住，我们就要哀哭切齿。你不要让你的孩子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把信仰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你们喜欢可以把它 copy 下来。这里讲到青少年的父母，他们七个孩子做父母的恐惧，父母害怕他孩子离他们越来越远，父母害怕陷入到他们以往相同的错误无法弥补的错误，父母害怕因为知道人很付出，轻易会浪费他们的时间人生，父母也害怕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啊，孩子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父母也害怕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父母会害怕因为无法和孩子沟通，父母害怕因为他们太爱了孩子。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有一些父母的害怕造成了他们对孩子很多的 manipulation， 想要控制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害怕都是可以克服的，就是无畏，那我们就能够放手让孩子他们自己去成长啊。跟青少年保持一个亲密度、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爱啊？爱就是参与、牺牲、宽恕、分享跟尊重啊。参与就是行动，你必须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啊，不要讲说啊我很忙我很忙，你孩子
那三年一下子过去了，等到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大学了。你在忙，你怎么弥补过来？
第二，第三，牺牲是把孩子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重要，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啊，什么是宽恕？就是有来有往。啊，不过不是等于说你过去了就不理他，而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曾经错过，你是怎么样子得到的宽恕。分享就从父母开始，看多少孩子。尊重就是以彼此信任为基础。啊，八个能够帮助孩子走过自我危机的建议。啊，
孩子到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们就有 crisis， 有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又像青蛙，但是又不是青蛙，但是他又像鱼，他又不是鱼，他是蝌蚪。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古怪的阶段，就是长出了脚，但是呢又没有手，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就是青少年的困惑。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危机？啊，对事情不要太早下判断。啊，第二，让他们接触有建设性的好榜样。啊，那教会当中如果有前面的青少年留下了好的榜样，后面跟上去就很容易。家里有孩子多的也是这样。第三，表现出对于事物的喜乐跟情趣，要跟孩子们一起活动。我的老二啊，他是个比较喜欢玩啊，喜欢那种，所以他的孩子跟我老大孩子完全不一样。我老大的孩子呢很严谨，但是我老二的孩子很放松。那我到老二家，我老二在身边，我们晚上在干什么？我们在玩 board game， 我们在玩这个这些打譬如说一下子几个孩子玩的这些牌 game。 那我的两个孙女都要进大学了，高中还喜欢跟爷爷一起玩这个 game。 前天我们还在玩那个，我也不晓得什么 game， 反正就是一人一个手上几个豆腐鸡，抽一个花样，看谁能够做出来等等，这一类的 game 他就是喜欢玩。孩子们呢，就参与孩子很多的活动，孩子打球干什么他都在旁边。啊，帮助孩子排定他们才华的着重的程度，肯定孩子，鼓励孩子的表现。啊，然后审查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不要对孩子抱个很大的期望。啊，我自己呢一直在改。啊，过去我觉得我的孩子很优秀，他们都已经念了 Ivy League， 那将来应该怎么样，讲老实话现在也没怎么样。打破头让他们进到最好的学校又怎么样？没怎么样，他还不是在一个公司做一个中间的主管，就这样。但是我很感谢神，他是教会的长老，他也上台讲道，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的根基是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我唯一可以夸耀的，那就是这一点，他有根基。然后体贴孩子成长的挣扎跟痛苦，最后多谈自己信仰，多谈自己信仰的经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成功与成熟？这个我们要分辨清楚。基督徒没有所谓世人的成功，基督徒的成功就是成熟，他达到了那个期望的目标。记得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怎么讲？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的智慧跟身量并对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时候十二岁耶稣就开始一起增长，对自己而言是完成天父的旨意，得神的喜悦；对别人而言是能在主里面影响别人。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你的孩子成功是指的他能够在主的里面影响别人，把别人也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第二，这就牵涉到你要带领儿女去信耶稣。啊，只有他们信主之后才会有正确的三观。那么这去年我去看啊冯牧师，跟我们在一起，他就跟我讲，然后突然就意识到一点。啊，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无形中把 从牧师当作是自己的属灵的父亲，提摩太跟保罗一样。前两天我看到范学德写的一篇短文，在无形当中他也把冯秉成看作是他自己属灵的父亲。那当然他现在被逐接去了啊。那我们都知道，对我们在中西部特别这个地区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也不光是在地区，整个北美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在网上现在都发文去追悼他。啊，一个人他能够在主里面这样子影响别人，这个是很成功的榜样，真是成功。不是说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他的游子印了百万份还不加那些咖啡，不是这个。真正的成功是大家感觉他像一个父亲，这才是在主里面受到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呢？这有一个对父母自我反省的一个检查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自我反省一下，我就不去念它了。每一项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我是不是愿意改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愿意我们都做你的门徒，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被改变。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晚上的信息，把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挑起那个愿被改变的心。主啊，我们真的要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主啊，帮助我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变得属灵的成熟，在主的里面影响别人，这是你所期盼的成功。感谢主，求主继续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